在业上去修道，我们就不肯有这个坚持勇猛的心。所以我们底下继续看，这就是执受式的两个相，两个相，一个是被根所依，乃至于呢依根生觉受；第二个呢是种子会升起。所以呢，我们前面呢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所产生的系缚，请各位写两个字，叫做相缚。对境界相系缚于境界当中，所以它所生的系缚就叫做相缚。依止于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所生的执受，就叫做烦恼缚。烦恼就是我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对不对？欲缘所先行现行在心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感控，那种粗重相，就谓之烦恼缚。所以这个啊，都是理论啊，前后的关照啊。而这两种执受呢，在有色界还有欲界里面都是具备的。那前面呢所讲的当然是指欲界啦，所以底下他又接着说了，有色界中具也是具备有这两种执受的。哪两种执受呢？一个是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一种是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执受。但是无色界中呢，因为没有五根的关系，因为没有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关系，所以呢既然没有五种色根，就没有五种色根的所依，就没有五种色根所相应的相名分别言说细论等的习气，对不对？所以呢它就不具备有执受式的名称。所以记住哈，所以我们有没有那个名，只是看看它有没有那个现行的因缘。如果你有这个现行的因缘，那么我们的一切种子事当中呢就会起什么，起这个作用相。你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当然就没有嘛，像无色界就没有这个因缘呢。但是你能够说没有这个种子吗？你能够说没有这个色根的种子吗？如果没有色根的种子，那么为什么我们无色界的寿命完了以后，我们堕回到六道里面的其他道受身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现起种种的根，对不对？种种的身相呢，就表示我们的身份的各种种子其实是没有失去的，只是没有因缘现行而已。像无色界就是没有因缘现行，因为它不需要五种色根，所以它不需要五色根所依的执受，也没有五色根相应的种种习气执受，这没有。没有并不代表种子事里面没有哈。各位请在这边要能够正确的学习。好，我们看看底下呢，底下这一段含老了解释我们不读了哈，跳过去2306页。复次，广会此事，这个事呢就是前面所谓的一切种子事，更是我们第二篇所谈到的执受事，已经讲两个名称了嘛哈。那么这个一切种子事呢也叫做什么，也叫做阿托那事，在这一行底下呢又有一个名字，也名为阿赖耶识，对不对？在这边呢就有四个名称啦。所以他说为什么也叫做阿陀那识呢？阿陀那的梵文就叫做执持的意思，所以阿陀那识也叫做执持识。它可以执持什么呢？如果照八识规矩说的话呢，它就可以执持三样东西：执持种子，执持根生，对不对？根生是我们的正报，而正报不能离依报，所以还要执持什么？器件。除了这三种执持之外，这三种执持它所执持的种子根生器件的所在，就会辗转相似相续的在六道受生。这种现象在八识规矩颂叫做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个呢在我们不坏佛教叫做结生相续。所以这是第四种相，其实还有第五种相，就叫受熏相，有没有？所以我们在八识规矩颂叫做受熏此种根生器，去后来先做主公，这几句话就代表阿陀那识的五种作用相。哪五种呢？第一个会被境界熏，对不对？境界熏进来之后的种子呢，它会把它持令不失，也会令根生不坏，也会令根生的正报所依止的依报 器械呢为直尺为石油，更会从这一道到这一道，从这一生到这一生结生相续，总共有五种作用。所以请各位呢不妨啊把八十规矩颂的颂文写下来，这是直尺式总说的五种形象。在这边他总说一个随足，随足就是任运的意思，不只是在这一生当中他随时都会把持着，他一生一生当中也会怎么样结生相续，对不对啊？结生相续，所以他称为叫做随足直尺。那么因为它能够直持根生器界种子，有直持的这种作用，所以它被称为叫做阿陀那识。那么从它的色常相呢，就可以安立它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请在旁边写，阿赖耶就是常的意思。而这个常呢，在成为识论呢，又把它解释为三种常：能常、所常跟我爱直常。能常呢是一相，一就是一子的一，所常呢是住相，我爱执常呢是执着相，对不对？供给谁？供给莫那识，第七莫那识执持为我，执着为我的一个作用。所以阿赖耶识呢它叫做常识。常者有三常：能常，能常是阿赖耶识的一相，所常是阿赖耶识的住相，给七世执着的我爱执常相，就是阿赖耶识的着相啊。所以这是成为识论当中很详细的分别说。那这边他就讲了，执于其识六论的说法，为什么叫阿赖耶识呢？何以故？由此识啊，于生。什么叫生呢？请这边多写几个字：五世生。啊，于五世生呢，能够摄受、常饮、同安慰，有三个意思。能够摄受、常饮、同安慰，啊，在于其识六论呢，在这边只讲到三个哈，三个摄受当然只是摄受种子啦，啊，就是能常啦。那么常稳呢，就是它的所常啊，不会失坏啊，所以它就所常啊。同安伟意思就是说他跟五世生呢同安伟，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五世生在受胎的时候叫做名色，对不对？所以生，请各位在旁边也可以写名色。而十二缘起当中呢有讲到两句话，叫做四缘名色，名色也会怎么样？缘四。你看我们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哦，阿赖耶识入胎以后，这个胎生呢、啊、就会慢慢升起的什么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乃至于六入，对不对？那个六种根就会慢慢开始成熟它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它会依止四心的分别作用，这五世生的五根或者六根呢，它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增上。所以名色会缘四，会慢慢产生分别，而四也会缘名色，产生它的依住的现象。所以这两者呢是互依互缘的，在十二支当中呢，就这两支是互缘的，啊，是互缘的。前面呢依止于后面，啊，这样子来依止的方式。在此呢，因为四缘名色，名色也缘四，所以如果四离开名色，名色就会死掉，对不对？而四如果没有名色，四也不能起身作用，所以它称为同安伟。啊，同安伟，而这同安伟的意思呢，在成为识论就把它讲成什么？我爱之常，对不对？莫那识就二六十中，常常识、恒恒识，把它执着为我，对不对？作为前六识的住处，所以六字依止于哪里？依止于六识的一根，一根就是成为识论时代所谓的什么？莫那识啊，这个就是成为识论时代的新唯识啊，跟旧唯识时代的于其识六论。乃至于解释命经的差别所在，所以只是他讲到了理论哦，分别广或略而已哦。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人真的有八识还是真的有七识，这只是理论建构的前后差异。底下呢，他又依止于临本第一卷呢，有种种的说法，我们学习一下。 他说什么叫做色受、常饮、同安慰这三个意思呢？他说阿赖耶识呢有以下这四种形象，各位跟着画哈。阿赖耶识有哪四种形象呢？第一个是先世所造业行为因，就是无明原型啊，就是无明原型，这边讲的就无明原型。无明原型以后呢，就会引申后来的异熟果报，而异熟果报是无复无记的，所以他说阿赖耶识也是无复无记异熟所摄。所以先世所造无明原型的业行为因呢，这是指阿赖耶识的因地相。无复无记的异熟所摄是阿赖耶识的果地相啊，因果必然要有相属，依止于无明原型才会有这一生异熟的果报，无复无记的阿赖耶识。而这前世、现世跟未来三世因果是属于一类相续，既然称为一类，就不能说是不同，但是也不能说是同，对不对？不要说是我们前生跟今生，就拿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因为我们的学习一直不断的在总生啊、总熏现啊、总生现、现熏总，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因为阿赖耶识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我们就不能说下一刹那的阿赖耶识是前一刹那的阿赖耶识，那你也不能说是不同，所以我们说是叫做一类啊，一类，一类相续，直受所依啊，直受所依，这是第三种形象。第四种形象是我们能不能用六意识去思维这件事情呢？不能。你看像阿赖耶识他的政治无漏的官慧那么强，他都不知道有阿赖耶识，对不对？他都只能够依止于意识而修正到涅槃，他就已经能够解脱了，于是他对第八世的形象维系难可了之，是无法通达了。所以三世颂成为世论当中就说阿赖耶识有一种形象是不可知直受处了，虽然他扮演直受的所依，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我们活在空气当中不知道有空气，除非我们学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有空气这个名言之外，我们根本不见空气，可是我们天天在受用空气，可是不知道空气，就是这样。阿赖耶识我们天天也在用，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睡觉的时候为什么醒来还是我，就是因为阿赖耶识支持我，对不对？为什么我会有苦乐的种种分别感受，就是因为阿赖耶识其种子预言现行。那这种维系难知的相我们不知道，所以呢这是阿赖耶识的第四种形象。所以阿赖耶识的形象维系难可了知，所谓难可了知是不能够以前六世的分别来了知，但是如果依止于圣严亮所施设的名言无颠倒知的话呢，还可以去学习的。由是说言色受常饮。那么在本地分第一卷当中有这么说，杰罗兰，杰罗兰就是我们的胎啊，我们受胎啊，是父母亲胎内啊所孕育的婴儿，就叫做杰罗兰。这个杰罗兰色，请把色圈起来，与心心法，心心法请各位圈起来，就叫明。明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的种种形象。这种种形象呢跟杰罗兰的色法结合以后呢，这两种啊，明跟色同安伟，安伟共同故，故名为依托，了解吗？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四缘明色。四在开作二法就叫做明与色，色就是杰罗兰色啊，那明呢就是所谓的心心术法。那么这个心心术法呢跟杰罗兰色呢明色相依相托，同伟啊，同安伟啊，共同所依。由心心法依托立故，就是由阿赖耶识的色持故啊，色持的缘故，色不触坏。所以那个依托立故那个句点要改成逗点。由心心法的依托就是色持的缘故啊，就是因为心心法色持在明色上面，所以呢这个色法不会坏，不会变坏。但是如果色法有一天慢慢慢慢的代谢变化以后呢，我们的心心法也会怎么样，也会慢慢慢慢的损坏。所以他说啊， 射损益弊，那个贬字是错的，但是我没有去查哈、哦，各位不妨去对照一下临本第一卷去查一下，这个字应该是什么字？啊，什么也益损益，那个字应该指的就是新心法，或者指事的意思，啊，指事的意思。如果我们这个色身呐、啊，慢慢败坏了以后呢，我们纵使阿赖耶识当中一根的分别能力种子并没有坏，对不对？并没有坏，可是它也没有办法产生功能，啊，它的功能也会慢慢的有损啊，也会有损坏。是故说彼安稳共同，啊，此间安稳呢，要依照第一卷所说的去解释。好，在这边呢，用很少的文字要去学习这里哈，因为这里已经在讲重点了，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前面的前五十卷啊，所以在这边呢只能够用这样的文啊，为各位简单的消文解释。那么我相信对许多没有学唯识的法相的人呢，在这边是有点吃力的啊。不过各位，在这边也不是最大的重点，重点在后面2307页那边才是重点，这边其实都在做法相解释。好，这边呢已经解释了第四个名字叫做阿赖耶识，底下解释阿赖耶识的第五个名字叫做心，一名为心。为什么可以叫做心呢？为什么第八识也可以叫做心呢？由此识，由这个第八识呢，它是色身香味触等积极，把积极化起来，心的意思就叫做积极，积极就是堆积起来，而堆积请在积极的旁边就写什么？就写运，五运那个运，积极就是运的意思。所以我们也说心是五运相，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心有没有我？不能说是有我，它只能够说是五蕴的生灭相啊，我们只是因为执着的缘故，所以才把一切法积聚起来啊，在相续生灭当中呢，依止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心而升起种种有相。以上这段解释就是蕴的定义，而蕴就叫积极，积极就是心，所以心就是妄事分别，对不对？三世心的分别相就叫做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什么心？心在哪里？心不在过去，不在现在，也不在未来，心就是一直不断的自信妄执的积极。所以中观般若学家就叫做自信妄执谓之心，就是这个意思。复次广会，阿陀那是为依止为建立故，六世生转，这里的六世呢，因为前面呢又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意识啊，啊，这边呢就有六世生转。那么什么叫做六世生转？转就是活动意识哈、啊。那么我们怎么样依止于阿陀那识来去观察六世的作用相呢？底下就是教我们这么样观察，怎么观察呢？他说，所谓的眼识，所谓的耳识、鼻识、身识、舌识、身识等意识，这就是所谓的六识。所以依止于阿陀那识，会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发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依止，我们在成为圣人就有两种依止，一种叫根本依，是依止于阿赖耶识；还有一种叫染净依，染净依就依止于什么？依止于莫那识。好，我们先不讲染净依啊，这边讲的依止是指依止第八阿赖耶识，这边讲的是阿陀那识。依止于阿陀那识呢，会产生六识的作用，而此中有识，请把有识画起来。有什么识呢？有什么识？这种识呢，会在眼是眼根，即色尘加个尘加个根啊，在我们的根触对到色尘为缘的时候呢，会和合加两个字，和合不相违背的升起眼识。而这个有事不是指眼事哦，这个有事呢，就是说我们眼对色身眼事的时候呢，与眼事聚啊，同时聚就是同时，各位写一下，聚就是同时。虽然同时生了以后呢，它会随行随之造作，造作什么呢？造作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 请把分别意识画起来。分别意识就是指这个有事。有什么事？有俱生意识，这样比较了解。啊，俱生意识就是跟五事同时同进而起的分别意识。如果这个时候你眼根对色尘同时聚起的眼识，在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俱生的什么作用？分别意识作用。啊，我用白话这样去解释。那么这种意识作用就叫做五俱意识的一个，叫做眼俱意识，了解吗？跟眼识俱生同进分别的意识，有那个作用在。所以呢，我们在观察意识活动、眼识活动的时候，不能够只看到眼识的活动像，要知道眼识并不是真的能够看见东西。眼识说他看见东西，他同时会伴随着谁？伴随着聚起同进同时的分别意识。而分别意识是名言细论习气有执受的东西，是一个虚假的分别。而这虚假的分别意识呢，会跟眼识的性境限量同时聚起。而我们的脑袋瓜对这两个东西能分别吗？不能分别，懂吗？不能分别。在这边呢就讲这么多话哈，那因为讲的太文字太略了，所以还是要详细读成文思论哦，就可以了解这些东西。就是有同时同进而起的，伴随着谁？伴随着眼识对进的时候所升起的和合处。和合处就叫根进识，根进识处生的时候意识就会生，而意识是起名言细论的习气，而限量性境的眼识同时跟名言细论的习气同时俱生，而俱生一个假一个实，我们无法分别。就因为假实俱生无法分别，我们要观察眼识不是单纯的眼识，眼识是已经假实难辨的现象界。如果现象界在此时已经是假实难辨，于是你依止于处所生受，这个受不管是苦是乐，你所依止的境界难道是生苦的因吗？难道一定是生乐的因吗？为什么同样一个境界有人就生苦有人就生乐呢？你怎么样解释同一个境界所生的感受会有这么大的个别差异呢？就应当要知道眼识不是单纯的眼识，对我们凡夫而言没有单纯的眼识，只有所谓的五俱意识。这边讲的就是有这一种伴随着而起的同时同进的有分别意识。同理可证，也有一个这么东西跟耳鼻舌身这四根所触对的身香味尘香味触这四尘和合而升起的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与这个耳鼻舌身这四识会有一个同时同进有分别的意识会同起活动。这个文字啊，实在有够拗口，不过各位知道，反正这边所讲的就是五俱意识的现象。因为有分别的意识现象会伴随着眼耳鼻舌身啊，这五根产生出五识，触对这五尘升起五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底下下面呢倒数两行就在讲这个问题所在。那么还没往下谈之前，我们看看辟寻记的解释。他说呢，所谓眼识俱随行等，这段话是指什么意思呢？指两段意思，各位断句一下哈。分别意识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原现在色，眼识俱转，是名于眼识俱。所以眼识俱那个俱啊，是指分别意识原现在法啊，原现在识啊，原现在的色法所升起的眼识。可是呢，分别意识不只是原现在法，现在法是什么？性境限量，请在那边写一下，是性境限量。意识也很可能如实了知眼识所原对的性境限量的色尘，也可以这样哦，也可以这样哦，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能力嘛，所以我们才能够修止观，得到什么？得到无漏正智嘛，就要依止于这个， 依止于武士本有的一种性境限量的观察能力啊。那么分别意识也可以原现在世，如果我们可以如实知，如实知就是如实了知，只有现在而不缘过去跟未来，对不对？好，只能观察当下。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活在当下的话呢，就只会产生掩饰具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或请各位多加几个字，或者分别掩饰啊，分别意识也会怎么样啊？缘取什么？无间加个字灭，无间灭意识。所谓无间灭意识呢，是指说我们现在色触对了以后，它灭去了，对不对？它已经灭去了。灭去了以后呢，我们的大脑当中还有一个过去灭坏色的残留印象，或者我们所谓的记忆，对不对？这个记忆，这个残留的印象，就叫做无间灭意，就叫无间灭意。而这个无间灭意也可以变成分别意识的所缘境，对不对？而分别意识的所缘境，它会提供给谁？提供给眼识，对不对？同样可以当它的具身缘，所以它就会恍然的好像看到记忆中的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到淡水河边呢，就会看到年轻时候，我刚怀疑点年轻的阿纳达在这边走过的时候的身影像，对不对？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无间灭意识嘛，你也宛然见到嘛。乃至有时候你远远走到看到前面的一个身影，嘿，你会看到，难道是他吗？你就会把真实的一个影像误以为你意识当中、印象当中、记忆当中那个影像，你会把它误认为是那个印象。这就是你的掩饰原什么？原无间灭意识，跟它聚起作用，也是同时作用的哦，同时作用的啊。于是呢，掩饰会与无间灭意识呢升起与彼色坏，因为色坏那个坏是灭了，已经过去的意思啊，不是真的坏掉啊，是因为它色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掩饰所对的时候，请各位加几个名相加下去，在寻求前面呢加个帅耳。帅就是帅直，耳就是法耳自然的那个耳。帅耳就是忽然恍然一间，恍然间，哼，突然一见，对不对？好，你就开始怎么样，阿赖耶识的种子当中就会寻求一个印象。所以第二心就是寻求，第三心就叫决定，后面还有两心，哪两心呢？染净心跟等流心，加起来就是帅耳、寻求、决定、染净、等流这五心。这五心是我们详细去分别一刹那，一刹那的分别意识，如果缘取无间灭意的话，它眼识就会聚起意识的分别，产生出帅耳、寻求、决定、染净、等流，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抓取的是一个善的种子，于是你就会起一个善的妄想，你如果取的是一个恶的种子，你就会起了一个恶的妄想，于是呢，这种习气叫做等流习气。所以如果这一段时间你想的都是好事啊，你都在想那件事情，你这个时候呢，一刹那帅耳引生的这五心所升起的等流意识，就是你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思维的分别识啊，分别所见的那个意识流。而这个意识流会随着眼识触对色尘的那一刹那，对不对？随着这个五心等流而起的种种分别意识作用。所以这第二段呢，讲解的就是说，我们分别意识随着掩饰而起的，不是单纯的现在色，不是单纯的性境限量的无分别境界，还会有无间灭意所起的这种五心所起的等流习气境界啊。但是我们没办法分别，没办法分别。好，这底下呢，我们继续看弥勒菩萨继续啊，这个世尊继续教我们呢，他说：“广慧，若于尔时一眼识转，他说只有一个眼识产生作用的时候呢，就在此时，即于此时，唯有意义分别意识，也只有一项，那个一是指一项，只有一种的分别意识与眼识同所行转。你如果这个时候呢，只起眼识的话呢， 也只有一种分别意识跟他一起活动。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呢，同时而起的有二三四五，就是把眼耳鼻舌身意这五识啊，眼耳鼻舌身的这五识同时升起，也可能这五识同时升起。纵使这五识同时升起的时候呢，啊，诸事生转的时候呢，即于此时也只有唯有一分别意识。分别意识并不是随着眼耳鼻舌身会有五分的，还是只有一个。这个分别意识对五识的作用相而言是无分别的，是无分别的。你这个时候眼对那个色尘，如果你想起是你小时候那个阿娜达的声音，这个时候的一个声音，你也会容易听成就是他的声音，对不对？同样的道理，香味触所有的感受都会随之而起。这分别意识是一项，所以我们所谓有分别即无分别，意思也就在这里。对于五识而言，它是五种分别作用，可是同时升起的有分别意识，对这五识身而言呢，却是无分别的一项。一项为什么是一项？因为它只缘取一个名言啊，是我的那个年轻时候的阿纳达，你就拿那个阿纳达的名称，那个名言呢，就概化掉了什么？就把前面五识身的差别印象怎么样，把它概念化了，用名言把它取代掉了，把它取代掉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去分别了知眼耳鼻舌身这五识的差别相，你这个时候只能够去缘取什么？缘取无分别的分别意识的名言相。哎，我为什么说无分别？因为它没有眼耳鼻舌身这五识的分别相，可是它却是名言的有分别，对不对？是名言分别出来的印象。所以今天我到底是见到我的概念，还是见到实相，是我们需要修行才能够说的。如果没有修行的话，我们通常所运用的都是自己的分别所行意识，都是自己的名言习气所现的印象。纵使少分夹杂眼耳鼻舌身五识所提供的差别印象，可是我们无法了知，对不对？在此就讲这个现象。于是呢，底下就举两个例子譬喻。第一个例子呢，就是瀑水流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是镜子的比喻。我们先看瀑水流的例子。他说，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源，请把生源画下来，很重要哈，生源。那么如果照现象界来讲的话呢，为什么会起浪？浪要有风嘛，对不对？有高压气压嘛，对不对？一定要有风大，风大会产生 高低气压，对不对？气压的差别，而气压差别就会带动什么？带动风，对不对？风，那么风呢，一定要跟这个水面起摩擦，对不对？因为摩擦会有地大的差别相啊，会有地大的差别相。那么火大是指那个热能量啊，会产生胃能的变化，也是生源现前，对不对？如果有一浪升起的因缘现前的话呢，那么只有一浪转，唯一浪转，那个唯一浪转表前面的唯一分别意识。若二若多浪是指如有耳鼻舌身这五识多浪生缘现前，如果有这五识同时升起的因缘现前的话呢，那么这很多个浪也会同时伴随着这个大海水一起转动。虽然有多浪转，然此瀑流，底下画起来，自内横流无断无尽，自内横流无断无尽，也就是唯有一，虽然有五种意识的分别，就是有多浪生源现前，虽然有多浪在运转呢，但是这个瀑水流啊，就是这个分别意识呢，仍然是一类相续，对不对？仍然是一类相续，无断无尽。我们呢，把自类横流改成一类相续，就会跟前面的第五行一样。第五行最后一个字，啊，最后四个字是不是一类相续？啊，那一类相续是成为数论的标准句哈。那自类就是一类，横流就是相续。啊，这个相续相呢，又无断无尽。所以还是依止于这个一个无分别， 影像。然此瀑水自内横流等这句话是指什么意思呢？是说由这个瀑水流海浪的譬喻呢，来显明什么呢？显明阿陀那是别有自性，绝对不是这五识身，不是眼耳鼻舌身识，或转或不转所生的。而由阿陀那是从无始以来为先业所引，先业所引就是无明原型啊，恒时流转为他的自性相。所以阿陀那斯的自性相就是为先业引，恒时流转。他仔细讲呢，就是我们前面呢2306页第一2345行里面有四个，对不对？有四种相啊。第一个是先世所造业行为因，无复无记忆手所摄，一类相续直受所依，形象为系难可了之，有四个，对不对？其实有四种形象是他的自性相，前面的四个都是阿陀那识的四种自性相。而意识依止于这个，依止于阿陀那识，而这个是一相，并没有变化相啊，并没有随着五识身有种种的差别。好，这是第一个瀑水流的例子。所以不管海面上有多少欧波生成，有多少海浪在那边运转，对不对？不断的在那边前后升起，不管有多么复杂，可是呢通通都是大海水。这大海水就是它的共同所依止，而这大海水的瀑水流向呢是自内横流无断无尽的啊，都是唯有一分别意识。这意识呢是依止于这个阿陀那识的无分别影像。好，底下呢就举镜面的例子。又如善镜啊，善镜镜面就像很清净的啊，擦拭的非常干净的镜面。如若有一影生缘，也把生缘画起来，这边就讲生缘啊，因为唯识不承认心外的实在境界啊，所以他都讲因缘相。因缘相在哪里？因缘相在见分所缘的相分，而相分是称为所缘缘，所缘缘是四心所缘，四心所现，所以是唯识的作用，所以他说生缘。影是指影像，影像我们前面也是说法的形象也叫做影像。如果有一个影像呢，生缘现在镜子面前呢，那么镜子的镜面也会只有一个影像升起，对不对？它不会升起两个啊。那么如果有两个乃至于三个四个五个啊，这边就说若多影生缘现前的话呢，也在镜面上会有多影生起，但是这么多影子绝对不是非此镜面转变为影，对不对？不是说镜面的那个光亮的那个影那个面呢变成影了，变成灰暗了，变成黄色的，变成红色的，变成绿色的，变成紫色的，不会，镜面不会变色，变色的是什么东西？因缘，对不对？我们讲明的科学知识就是光嘛，光折射在镜面上所现在我们眼根所触对的因缘，所现的是什么颜色？镜面有没有改变颜色？没有，对不对？镜面没有因为因缘改变，所以这个影像不管是一是二乃至于五个乃至于多个影像生缘现前，那么镜面虽然会有种种影像现起，但是镜面还是无分别的，懂吗？镜面本身是无分别的，因为镜面不会讲转变成很多个影像，镜面对这个影像也不会有受用，乃至于生缘灭尽的时候呢，镜面也不会觉得怅然若失，说哦哇死去啊，镜面会说我死掉了吗？那影子离开了以后，缘灭了以后，镜子会死去吗？不会嘛，镜子的造性会灭尽作用吗？不会。它所现的是金子，镜面会变成高贵吗？它所现的是垃圾，镜面会变成肮脏吗？不会，镜面恒是不变啊，恒转不变啊，所以一无受用顿点灭尽可得，没有受用也没有灭尽的种种的差别相可以得，对不对？唯有一相，什么相？善尽镜面。所以依此这个道理呢，哎，就有一点点真常唯心所说的如来藏的味道，对不对？但是 唯识却说，这就叫做杂染相，而杂染相就是依他起相。请各位这边写一下，你只不过在这边在镜面上误以为镜面转变为影了、你把那个影啊，镜子所现的影子一个一个安上名言，因为名言有种种差别，那个叫做片计所执相，了解吗？名言就是片计所执相，而这种种的杂染的差别相就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为什么叫做杂染？因为它是分别，它不是这个镜面的无分别相，而镜面恒恒时常常时永远都是无分别相，对不对？它不会有一个刹那一念无明就会变出种种相，不会吧？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嘛。但是这种相是依他起的，它不会永远保持不变的，它只要有生缘现前，它影像就会现前，因为它会现种种影，所以它不是清净的，它是杂染的。杂染的意思并不是脏的意思啊，它是会随缘现象的意思，而会随缘现象就叫做依他起相。而你就在依他起相上，你去很清楚的知道镜面没有变化成影像，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在依他起相上认识到缘成实相。哦，我已经先讲到后面那品句了，就在这边呢，同样的文句哦，已经在讲三种法相。好，我们底下看看韩老的解释。他说非此镜面转变为影等，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由此比喻啊，由这个镜子的比喻呢，是显示什么呢？显示阿陀那是无转变意。而前面呢第三行瀑水流的例子是在显示什么？阿陀那是别有自性。别有自性就叫做非意啊，非意，意就是差别，别意。无转变啊，不是，别有意象，别有自性的是非一，错了啊、别有自性是非一。好、它不是一象，它也可以先一浪多浪啊，这些它非一。无转变象是非一，它并没有真实转变。前面讲呢，它会随缘所现起种种作用，相自类相续。自类相续呢，它别别有性，这叫做非一。但是它不是真实变作种种影像，所以它是无转变意，无转变意就叫做非意。所以这边譬喻什么呢？譬喻说阿陀那氏并没有转变为什么眼耳鼻舌身这五事身。所以阿陀那氏当他在这一胎受身为六道的某一道，现起某一道的有情身相的时候呢，他会有他的五事身相应而起。可是阿陀那氏是不是灭尽呢？没有，阿陀那氏还是深深的长隐在，对不对？我们五世身的深处，跟五世身同安尾，跟五世身同安尾的那个东西，虽然五世身有种种六道四身的变化，可是它没有转变，对不对？阿陀那氏并没有转变。有比直受五世身啊，后面有没有一个种？有没有？有没有个种？请把种画起来。为什么？因为阿陀那氏恒恒时常常时直，那个不应该受哈，请把那个受圈起来改成持，它应该是恒恒时常常时直持五世身的种子，与生死流转位当中呢相续不绝，是故也无受用，也无灭尽可得。你不能从受用灭尽的生灭相当中呢去认识阿陀那氏，阿陀那氏恒无转意啊，恒无转意，这个是对阿陀那氏的两种比喻。前面呢用瀑水流的海浪的比喻呢，讲说它会随因缘现起种种浪的别有自性。第二个呢，讲它不会随着镜面的影像呢会有转变，讲阿陀那氏的无受用灭尽等相。好，这边呢讲完了，底下呢就是合法，讲到那个法的表法的意思上去。如是广会有四瀑流，请把四瀑流画起来。虽然他前面呢用瀑流瀑水流来解释呢， 可是他不是真正的哈，他说好像看起来像瀑水流一样的阿陀那是为依止故呢，为建立故呢，若于尔时有一掩饰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一掩饰转，若于尔时乃至有五世生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五世生转。啊，这边呢就用这段话到这里为止呢，比喻从前面的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缘现前为一浪转，若二若多浪生缘现前有多浪转，对不对？讲说阿陀那世并不会妨碍前五世若一若五的个别种种别性升起，对不对？阿陀那世它有种子，种子呢虽然一直不断的现起，阿陀那世并不会增并不会减，对不对？这是它的相。到这边呢是以瀑水流为例子。好，底下广会，如是菩萨虽有法住智为依止为建立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能够由世俗地的名言施舍，请把法住智这个地方写，法住的意思就是由世俗地的名言施舍了达这一切相呢无分别，这个位置法住智，法住智就是悟入依言真如。一言真如怎么悟呢？是以世俗地去悟入。如果能够有世俗地所安立的名言呢，去悟入这一切的相呢，无分别。但是这一种与心意识秘密善巧呢，然诸如来不会说其于此施舍彼为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他说呢，如来不会以依止法住智悟入的一言真如无分别相，就称说这个菩萨是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对不对？这个时候还不叫真正悟入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法住智只是悟入涅槃智或者悟入真实智的一个基础，还不是真实智，底下才要讲真实智。有真实智才是我们所谓的无二智，才是般若无分别智。那么法住智就是软顶忍士第一修唯识观时候所用的智，就叫做法住智。而法住智的果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底下要读的真实智。所以底下呢韩老就解释了什么叫做法住智。法住智呢就是由法住智者，就是如佛施舍开示无倒而知名法住智。佛施舍开示，请各位括弧旁边写世俗地名言施舍，无倒而知就是如理寻思，如理思维啊，如理思维。如果能够对于佛所施舍的世俗智的名言如理思维的话呢，这种智慧就叫做法住智。所以法住智就是一言真如的观察思维的智慧。经上就说了，不得法住智，不入涅槃智。所以要能够悟入真实义谛呢，一定要先栽培我们对法相的世俗地的分别。如果法相的世俗地分别不来，囫囵吞枣的话呢，是无法得真实智，也无法悟入涅槃。所以底下呢就是在描述真实智的相状，也只有这种相状才可以叫做最后一行广会，其次到这一种阶段才能够叫做什么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如来其此施舍才能够称他为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好，底下呢就是做总结了，对不对？好，我们来往上看，什么叫做真实智呢？所以请在天那个地方呢写真实智。真实智的形象就是如实不见，肝胆共的细机那样，如实不见。那如实不见什么呢？底下就讲了倒数第四行，他说广会，若诸菩萨于内，于内就是自心，与自心影像 个别，个别就是于眼耳鼻舌身意哈，这种种的心的影像呢，如实，把如实用荧光笔画下来，好吧，把如实不见这四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底下呢有六个分位，哪六个分位呢？第一个，不见阿陀那，不见阿陀那是，阿陀那请在旁边写直持啊，不是，对，直持，对，阿陀那旁边写直持，直持是阿陀那式的作用，所以请各位这边写用，作用，也不见阿陀那式，旁边写相。眼培法师在他的语体义当中呢，说不见阿陀那式，他说是不见阿陀那式的体，错，因为体根本不可见，所以这边呢，不见阿陀那是阿陀那的作用，不见阿陀那式是不见有阿陀那式的那个名言相，对不对？他的形象根本不可了知，你不可了知，所以呢，不见用，不见相，与体有五分别，对不对？才能够有机会悟入真实智。啊，这个是对阿陀那。那么不见阿赖耶，阿赖耶就是色常啊，请各位写两个字，色常，色常就是阿陀那的作用。就不见阿赖耶识的色常的作用，也不见有所谓的阿赖耶识的形象。第三个，第四个，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也如实不见积极，积极就是运啊，五运的相啊，五运的作用，也不见有心的相，不见眼根触对色尘升起和合眼识的作用啊，也不会见耳身啊，耳根身生成和合所生耳识的作用，也不会见鼻根相成和合所生鼻识的作用，也不会见舌根未成触对未成和合所生舌识的作用，也不会见身根触对触成所和合生身识的作用，也不会见意识所触对法尘和合所生意识的作用，如是一切作用不见，是名圣意善巧菩萨。在此不见是什么意思呢？请各位翻到2308页，我们先定义一下不见，不然会读不懂。请在2308页第二行这边说，于内分别等者这句话呢，韩老就说了，前说有法住智，此说由真实智，所以这段文就应该归给真实智的形象。真实智就是如实不见。而什么叫做如实呢？如实就叫做为内自证，观甚深意，是故说言如实。这个句点要句在这里哈，他断错了。什么叫做如实？如实就叫做为内自证，来观察甚深义谛，这叫做如实。不见阿陀那，乃至不见义法及义事等啊，这些话哈，所以那不见是归给后面的哈。不见阿陀那的作用，乃至于不见最后哈，义根所触对法尘所和合升起的义事等这一段文呢，那个不见，那个不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如名言起执着谓之不见。不会随着相，因为我们当知道，我们所见的相根本都是随着因缘随起的名言相，对不对？你在名言相执着分别，这个叫做见。我们今天就是告诉你，不要随着因缘相，依止名言随起分别，依着名言随起分别执着，这个就叫做见。而不要这样子，就叫做不见，对不对？而不者就是远离的意思。远离名言细论习气的执受所生相，远离这个相缚跟出众缚，一定要修学止观，而远离这两种细缚，才能够去证到什么？证到这种不见的功德。而这种不见的功德是为内自证的，才有办法观察甚深义谛。于是由这种智慧所相应的境界，才能够叫做圣意，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用这种智慧去观察新意识的现象，才能够叫做什么？才能够叫做新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嘛，对不对？好，我们翻回来，再把这段文再读一遍。广慧，若诸菩萨于内个别如实如实，就是这边所谓的为内自证，对不对？其实不只是为内自证的哈，请各位去对照，超过寻思相那里是不是有五种生意地相？有没有？为内自证是它的第一个相，有没有？那这边广说如实就有五种相，对不对？啊，请各位自己去对照哈。可是如果我们呢，为什么会见着呢？我们见着就是依止于超过寻思那个底下的六种凡夫生灭性的五种形象，是不是这样子？五种形象，啊，那种叫做见，那五种形象叫做见。那么反之，如果能够内自证，这叫如实，而不随因缘分别而起言说，这个呢叫做不见。能够远离名言分别，这个才能够悟入圣意善巧，依止这种圣意善巧的智慧。所以他说，不见阿陀那，一直到不见意法及意识，是名圣意善巧菩萨。有没有？这个圣意善巧菩萨就是悟入什么？悟入前面呢、啊？悟入前面呢、啊？悟入前面所谓的超过寻思所形象，有没有？悟入超过寻思所形象的这种圣意善巧菩萨。所以圣意善巧2307页倒数第二行，这圣意善巧菩萨，请旁边写超过寻思所形象。能够有这种超过寻思所形象而悟入圣意地善巧的菩萨，你有这种超过寻思所形象的智慧，你依止这种智慧，世尊才会施设彼为圣意善巧菩萨。而这种时候，广慧啊，其此才能够名为于新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如来才会其此施设于一切新意识秘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了解吗？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依止于前面的圣意地上学习到超过寻思一切形象的话呢，你没有办法依止于那种圣意善巧的智慧，你在新意识这种现象，你就会见阿陀那，见阿赖耶，见积极，见眼耳鼻舌身意等等这十八件，对不对？乃至会去辩论说到底有七四六四还是五四还是八四还是九四还是十四，你对这个四体的种种分别差别现象，这种一义现象的分别都不得圣意，不得圣意。而讲为什么要讲六四，对阿含的时候声闻现观者为什么讲六四，为什么对大乘要讲八四，乃至于解释密经这边只讲阿陀那阿赖耶这第八世，都是有因缘的。你如果不得这个因缘悟入寻思一切善巧的话，你没办法依止这种圣意善巧，是没有办法在新意识所形象当中去悟入秘密善巧。你只有得到超过寻思所形象的智慧，悟入圣意地以后，依止这种圣意地的智慧，才有办法悟入一切新意识的一切秘密善巧。也只有这样子才可以叫做新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这样了解吗？所以我前面才会讲，如果不栽培善根，不栽培无漏圣智，不能误入圣意。不误入圣意，你见一切相，纵使那个名字叫做真如，那个真如也还是什么？也还是妄心的生灭相，只是口头禅而已啊！所以我们不要在名言上打转。好，时间也到了哈，所以我们留的那个寄送下个礼拜再来结钱，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进到一切法相品了。一切法相品就来讲三种自信的戒说。好，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来讨论这一段。今天在此圆满。